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就是这份
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欢迎来到圣言圣宴的时间，我是姚谦，
我是张琴，
我是海毅，
我们三位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去读《列王记》的最后两集的查经了。那么我们说《列王记》主要是记载北国的君王为主，当然呢，北国已经比南国更早亡国，所以我们上回呢查考南国最后几位君王。上回我们说，我们看见一个凶恶的王，这个马拿西呢，做王很长啊，55年，他的儿子亚门王也不是好东西。那么我们今天说做王的，是一个比较好的王哦，那个是约西亚王。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就是《列王记下》22章1节到24章这几章的选段的部分。那么我们说犹大国南国呢，就经历最后这个政治动荡的阶段。那么我们今天特别来看这个约西亚王。那么约西亚王呢，算是好王。海毅啊，给我们念《列王记下》22章1到11节好吗？
好，《列王记下》22章1节到11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第4节，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宇。第7节，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到处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10节，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
哎，谢谢海毅啊。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有不同的人呢、 除了这个约西亚王，特别我们关注他啊，有木匠啊，有工人啊，有瓦匠等等。但是我们最重要特别提到这个约西亚王呢，先来留意他怎么样是一个正直的领袖呢。第一节记载他登基的时候呢，他年纪只是八岁，但是他做王有多长？
做王三十一年了。
三十年长啊，记载他母亲啊这里了，没有很多其他的材料。但是这个王第二节怎么记载他，这个都是很特别的事情。
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对，
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
不
偏
左
右。
我们以前说北国没有一个好王，都是好像一个公司叫耶罗波安怎么样行不好的事情。但是南国的王呢，好像这里记载约书亚说他行神呢，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不偏左右。大家有什么反应啊？这个是不是必然的事情？
在列王记里面呢，那些王做得好不好，大卫是一个标准。如果做得好的，就说他行大卫一切所行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如果不是的话，就没有这一个评语的。
嗯，所以呢，这一个评语，刚刚张琴说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对不同的王记载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对王有这种评语，说他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呢，真的不是很多。我们说以前南国的王呢，如果你有记忆呢，亚撒王啊，可能也有类同的记载。但是到约西亚呢，这里呢就再一次说他是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所以呢，我们说看这里的记载呢，他是一个好王。下面记载其他的事情呢，说他有大祭司希勒家等等，也按这个王的吩咐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来收据在一起，就是说这个王呢也是忠心来办理呢耶和华殿的事情，修理好破坏之处。第五节，所以这个王一方面呢他是好的王，虽然他年纪很小，八岁就做王，而且做王的年期我们说也不短了，有三十一年。这个段落呢对他所做的暂时看到这里。那么如果我们往下去看二十三章一到三节，我们翻到二十三章，这些王这么多呢，我们都选段经文来看。二十三章一到三节跟二十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我们再看看这个约西亚王他的改革是怎么回事呢？张琴可以不可以替我们念二十三章一到三节？
一到三节，王差遣人叫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
嗯，谢谢张琴刚刚念这个，就是在殿里呢发现所谓约书，解经家说这个是找到摩西律法最重要的这个记载。那么我就念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了。他任内呢，这个王呢有一些作为改革，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呢，约西亚王呢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的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心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他以后呢，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那么姚谦的补充特别念最后二十三章二十四二十五啊，这个段落呢，虽然我们是选段，大家可能要整章经文看的就更加清楚，但是这里已经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个约书亚王好王找到所谓约书。而且我们刚刚念前面那个段落说他进行殿的修理，就算是宗教的改革了，在他的年代。大家觉得这个王他的改革 对犹大的重要性在哪里？
其实约西亚其实一个很特别的皇，刚才说他八岁登基，看那个历代记下34章记载，他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寻求上帝，然后呢他也接近了犹大地，就是将那个犹大和耶路撒冷全地的丘坛呢木偶的那些雕像取掉，也去到那个南面的马拉西、以法莲、西缅，还有北面的拿弗他利，然后他才去修理圣殿。在修理圣殿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律法书，他做的事情是一连串的，然后没有前面的可能就没有发现律法书，就发现律法书以后呢才发觉他们做的事情是离弃了耶和华，所以他就找那个先知胡勒大去问这些律法书所写的灾祸会不会临到犹大，先知就跟他说他们离弃了上帝，所以这些灾祸都会临到。虽然如此，他还是召聚了那个百姓跟长老去和耶和华立约，然后把那个祭坛的东西巴利啊什么的亚撒拉啊这些丘坛啊祭祭的器皿都砍掉，所以他做这些带领着以色列的百姓去敬拜耶和华是非常重要的。
嗯，历代志啊，我们说历代志呢有机会查考呢，它是集中记载南国的王呢，有参考来补充。那么我们看这个约西亚王啊，他都是很用心把百姓本来走错路的这种状况扭转过来。
嗯，
那么海英，你对这个王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我就是在约西亚的身上可看到，就是一个君王的复兴，属灵上面的复兴，也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的信仰上的复兴。
对，一个王是好王，虽然他的努力有时候都不一定全都带来正面的效果，约西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有为的君王，但是我们往下看呢，也要对这个王一个总结，就是好王，但是他好像任期不是做得最后啊，还是停留在列王记23章。如果我们念29跟30节呢，我们就看见他好像算是英年的早上一个君王。海义，你可以不可以替我们念23章29到30节呢？
好的，29到30节。
对，
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基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基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
大家看到这两节的经文，就了解这个好王约西亚呢，他的结局哦。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啊？
当时候那个埃及王要去攻打那个亚述王，然后约西亚也要一起去打仗，但是呢那个埃及王就来跟他说，这个是神要他做的事情，你不要来干扰，你不要参与，但是他不听，然后再死在战场上。
嗯，这个就是在政治方面呢，约西亚王那个判断出了问题。外邦这个埃及王呢，本来他是要上到波拉河去面对来攻击他的亚述王，不关约西亚王的事情，但是他居然上去，圣经29节说抵挡他。如果我们参考呢历代志下35章同样的平行的经文20到23节，哪里是这样记载的？历代志下35章20节，这是以后呢约西亚王修完了殿呢，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波拉河的加基米斯，这个王约西亚就出去抵挡他一样了啊。那么21节说，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苏醒，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那么22节记载，约西亚却不肯离开这个埃及王，改章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杰尼哥埃及王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基多平原征战。 二十三节更说，弓箭手射中这个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下面还有一节就说，这个约西亚王在这个战役里面就死掉。所以很可惜啊，年轻的王而且也顺从神，在宗教上进行改革，但是结局就是一次判断错误，或者说因着骄傲，或者说什么原因呢，这个王就这样的离开世界。我们看到好王也不一定有好的结局。我们是不是会因为回来再看他的儿子约哈斯王等等啊，他们的终局了。
你的爱如此温热，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难为的主，轻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那么恩慈呢，你如何帮助自己一生都行在神的道路上呢？
这个对我们是极大的一个挑战，在我们呢哈，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哈，仍然需要就是靠神的恩典，做好一些属灵的征战，所以面对一些强大的反对势力的时候呢，我们更是做好思想准备，绝不向他们妥协。
嗯，
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需要在平时的时候呢，有很好的这个圣经的真理的装备哈，自己有正常的灵修生活。预备为主一个为信仰受苦的一个心智，主要是你立定心智以后，你在这个挑战当中你就不会失败，你就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如果你没有预备为主受苦的心智，当这个患难来临的时候，你会经不住这个试炼，信仰生活会完全的失败，会完全的倒塌。所以呢，我们需要在平时的时候呢，就有很好的装备预备哈，在整个的信仰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有一个逆水行舟的一个这样的心智，越是在逆境中的哈，越能就是考验是我们平时的信仰生活是如何的操练的哈。
嗯，
就是是否是敬虔啊，你是否是过一个圣洁的不犯罪的一个生活，唯有敬虔，唯有圣洁，你才能在这个逆境的时候你才能够得胜，才能够在这个征战中的哈，能够不给神的名带来羞辱，能够荣耀上帝。
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列王记下二十二到二十四章的部分，主要是看最后南国犹大几个王，就是约西亚王、这个约哈斯、约雅敬王。那么因为以前我们说这个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王，父亲亚门王生一个好王，但是约西亚也是因着最后的一个战役里面呢就离开世界。那么我们再来看，哎，这个好王他剩下其他的儿子做王都是偏离王道的，那么这个也是好像我们查考列王记一个特色。那么往下就有两个王，就是约哈斯王跟约雅敬王，都是约西亚的儿子了。我们来看二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七节，提到这两个王了。海义替我们念出二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七节好吗？
好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三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主一切所行的。法老尼哥将约哈斯紧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又罚犹大国银子一百他连德，金子一他连德。三十四节，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 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西布大，是鲁马人以大雅的女儿。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谢谢海义。我们看到这个最后经文记载的部分呢，大家很快来找出约西亚这个好王，接触他做王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约哈斯王，一个叫以利亚敬，就是约雅敬王啊。这个是31节跟34节哪里记载？两个王他们做王有多长呢？
一个3个月，一个11年。
对，约哈斯王呢，31节说他只是做王3个月，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为什么这么短呢？另外一个就约雅敬王呢，就做王11年啊，比较长一点。他们都是在外邦王的管辖底下，好王出两个，不好王都是偏离王道的。一个叫约哈斯王3个月做王，另外一个约雅敬他也做王比较长，11年。但是他们受了什么很大的限制呢？
他们都是被法老所控制的，因为约哈斯不可以做王，是因为被法老所禁。然后法老就立了约雅敬做皇代替约哈斯，所以他们都受法老的那个埃及法老王的限制。
所以我们说连他们父亲这个约西亚王都败在这个埃及法老王尼哥的手上啊，所以他的后裔啊做王的都是弱国弱王了啊，这个也不难理解。所以我们说这两个王一方面面对这个政治的环境都是很艰难的，而且他们也要进贡啊。你如果看23章35节，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啊，这个明确这样的记载啊。那么也遵着这个法老的命向国民来争取金银，哇，这个就是看见亡国以前呢那个状况就很糟糕了。那么大家对这个描述两个王约哈斯王跟约雅敬王的统治他们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最后一段呢就是24章1到6节了。海义，请你替我们念出1到4节，谢谢你。
列王记下24章1到4节。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
谢谢海义哈。4节的经文就算我们说对几个王的结局一个记载了。那么我们说这个约哈斯王已经说他被锁禁，而且早离开世界了，死在异地哈。34节刚刚记载，那么这里24章就说这个约雅敬王了，他又怎么样呢？他是不是完全臣服在埃及王尼哥的手上呢？
约雅敬王他是被埃及王所立的，当时候亚述的势力影响力就越来越小，埃及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还有巴比伦也正在兴起，所以说犹大在当时候可以说在列强的夹缝中生存。所以约雅敬在11年做王的时间里面，他一面讨好埃及贡献金银给他们，但后来他又转向巴比伦，向巴比伦求助，后来服侍了巴比伦3年，又背叛他，就结果就是巴比伦的大军临到那个犹大地了。但是我觉得他灭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好像刚才念的在23章36节，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在耶利米书那里说，其实神曾经透过耶利米 将要临到那个犹太国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告诉耶利米，然后耶利米呢就找那个巴录向百姓来宣读。官长知道以后觉得要告诉皇，但是皇听了以后了，约押金皇听了以后了，没有好像约西亚一样就是悔改过来，反而了就把那些书卷割破又掉到火盆里。后来了有另外一个先知乌利亚，他说的预言跟耶利米是完全一样的，他说完以后就逃到埃及，因为怕约押金，那个约押金把他拿回来就把他杀了。所以其实本身应该神也给机会约押金皇悔改，如果他抓紧机会悔改过来，那个犹太国的命运可能可以说不定存在的时间再长一点也说不定。最后他是被尼布加里撒皇带到巴比伦去的，所以他的命运也是他自己做成的恶果。
其实这个国家王国以前呢都很悲哀，这里因着这个约押金王背叛这个巴比伦王啊，第一节哪里记载呢？哇，神就兴起这个异邦异国，加勒底军、亚兰军、摩亚军、亚门军等等来毁灭犹大。而且呢第四节更说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前王这个马拿西这个恶王呢犯一切的罪呢，流无辜人的血呢充满耶路撒冷呢，耶和华却不肯赦免啊！这个就是宗教的原因，不但是政治上的软弱，必然也衰败。
你向我所怀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你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你是我神灵，
其实让以色列民不要一脚踏两船，又拜这个巴利啊，又拜耶和华神啊。那所以通过这个比试，要他们真正知道谁才是他们的神。在这个36跟37节都有两句重复的话，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
向你回转，向你回转。
然后37节是这名知道你耶和华是神，所以目的是你们要认识你们的神以色列，耶和华才是你们的神。最后达到的目的，因为神爱他们吧，希望他们回转，不要再堕落下去。耶和华，耶和华才是你们的神。
列王记也不容易消化，盼望听众朋友，我们对犹大最后几个王呢，包括这里呢约押金王，还有一个西底家王呢，真的是最后的这几个王约西亚的儿子，我们特别看他呢，他们的教育呢就警惕我们拜偶像不顺从神的结局真的是很悲哀，我们要小心。我是姚谦，
我是张琴，
我是海
义，海义啊，我们在这里跟听众说再会
了，再见，
再见。